圣灵的象征第六种，像风。使徒行传二章二节，使徒行传二章二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五旬节的时候有一阵大风吹过，这阵大风呢就是圣灵，是圣灵的大风。有的时候圣灵的彰显像风，像大风，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上一节课我们也讲了圣灵的象征像火，这里面也出现了如火焰显现出来，这也是圣灵的彰显，圣灵的象征也是圣灵的彰显。圣灵有很多种的彰显，所以它有很多种象征。这里面讲到了圣灵的象征像风，那么来思想风是有什么样的属性，通过认识自然界的风，我们来思想圣灵。神透过这些自然界的我们经常所接触到的来更认识，来体悟我们看不到的圣灵。感谢主。风是遍满各地的，同样的圣灵也是无处不在。第一点你可以思想到的是，风是遍满各地，圣灵也是如风一般无处不在。第二点，风是气流，而圣灵呢就是神的气息。风是气流，而圣灵是神的气息。大家一起说，圣灵是神的气息。在哪里知道呢？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九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九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九节，贴经文的家人贴出来。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那么这句经文正确的理解是，耶和华之气驱赶仇敌，使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这是正确的理解。那么耶和华之气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气，神的气就是圣灵。也就是说到仇敌被圣灵驱赶，好像河水急流的河水般向前冲，可见圣灵的能力之浩大。这里面出现了神之气就是圣灵。我们再来看创世纪二章七节，创世纪二章第七节，当神取地上的尘土来创造亚当时，他是从捏一块泥土开始着手的。那么这个泥土本身是毫无生命的，然而直到圣灵的气息临到，他才活了起来。所以在这个经文写得很清楚，创世纪二章第七节，讲到神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神将生气，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时候，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这个生气是神的气，神的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也就讲到了神吹的这口气是赋予人灵的，而神的气就是圣灵，只有圣灵是赐生命的灵，才能赋予人灵。而所有的动物啊、植物啊，没有这口气，也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圣灵所赋予的灵，所以他们不能存在永恒。只有人可以存于永恒，因为人也是为永恒被创造，因为神是永恒的。那么神怎样使人成为有永恒的属性呢？借着圣灵的气，神的气就是圣灵吹在他鼻孔，所以圣经上就写出了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唯有人乃万物之灵长，所有的生物没有灵，只有人有灵魂。这灵魂从哪里来？从圣灵而来。哈利路亚。所以圣灵使人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圣灵就是神的气，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神向亚当吹气，有没有？神吹的那口气就是圣灵。哈利路亚。所以我告诉你，圣灵参与了创世大功，一直到结束都有圣灵的踪影。约伯记32章第8节，约伯记32章第8节，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这个经文为什么他要把人的灵和这个全能者的气并列在一起写呢？有没有思想过？之所以要并列在一起写，是因为人的灵是从全能者的气而来，也就是圣灵而来。全能者的气就是圣灵。所以讲到人里面有灵，立刻就讲到了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聪明也是 understanding， 就是使人有领悟力、有悟性。这一切都是全能者的气，就是圣灵所赋予的。当圣灵赋予人里面有灵的时候，使人有了悟性，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是因为圣灵使人里面拥有了灵。哈利路亚。这也讲到了全能者的气。当希伯来文出现气这个词，它的原文也是在讲灵。全能者的气就是全能者的灵。刚才我们读的这些经文都可以把气换成灵。再有约伯记33章第4节，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神的灵造我，是圣灵创造了你我。全能者的气，也就是圣灵使我得生。这句话讲的都是在讲圣灵，神的灵是圣灵，全能者的气还是圣灵，讲到了圣灵创造了人类。约伯他是知道这一点的，全能者的气使他得生，圣灵使他得生，神的灵造他。哈利路亚。约伯他是有启示的。所以你看到神的灵和全能者的气并列在一起，已经解经就是让你明白，全能者的气就是圣灵。大家一起说，神的气就是圣灵。你认识到这一点了吗？神的灵就是圣灵。 神的气就是圣灵。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原文在这里面默示，汉语翻译成默示，英文是 inspiration， 在希伯来原文里它的意思是吹气、呼出、灵的感动，吹气、呼出、灵的感动，这是希伯来原文，吹气、呼出、灵的感动，也就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它正确的原文翻译应该是指圣经是神气息的呼出，是神的灵的感动。我再说一遍原文翻译，这是我加上去的，圣经是神气息的呼出，是神的灵的感动，这是正确的翻译。圣经是神气息的呼出，是神的灵的感动。那么你就知道圣经不是出于人的思想，虽然是四十四位作者所写，但这四十四位作者都是被圣灵吹气在他们里面，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气，也就领受了圣灵的感动，才写出来四十四卷圣经书信，乃是神将他的意思，将他的话语借着神的灵吹气到写圣经的这四十四位作者里面，再从他们里面呼出来，因此圣经里面满了神的成分，满了神的启示，满了圣灵的启示。哈利路亚。本质上来讲，圣经的作者只有一位，就是圣灵，其他的四十四位不过是代笔人。就好像老师听写，学生来写，但不是学生写自己的意思，是写老师说的话语，这叫听写。然而这比听写更高级，还有圣灵的吹气，圣灵的吹气，圣灵吹气在他们里面，圣灵进到他们里面，圣灵的感动就在他们里面了。哈利路亚。这是非常奇妙的。我讲这个是干什么呢？就是帮助你，让你知道连圣经都是神的气，神的气的呼出，是神的灵，气就是灵，是神的灵。圣经是跟圣灵有关的，所以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因为他是为真理做见证，他是真理的灵。哈利路亚。他是圣经的作者，他自然能够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没有人比作者更懂原著，圣经的原著作者就是圣灵。所以每次我们读圣经前，我们都需要祷告，亲爱的圣灵，我邀请你，求你来开启我，光照我，赐下智慧启示的灵，让我能明白神话语的奥秘，让我能明白神话语的奇妙，让我能看到圣经里话语的亮光。奉耶稣的名，阿们。我常常这样祷告，基本上每一次读圣经都要这样祷告，因为我知道圣经的作者是圣灵，所以我邀请他是没错的，邀请圣经的作者来帮助你，开启你，你读圣经就会有很多亮光和开启。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读经的正确态度是带着祷告的灵，依靠圣灵的心，邀请圣灵的心与他相交的心，让他来帮助我们。你读经不影响我们与神相交，因为读经是更好的来与神相交。读经，或者你可以讲，读经其实也是一种与神相交。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与神相遇。大家一起说，在神的话语里面，
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与神相遇，
我们与神相遇，
与神的灵相遇，
与神的灵相遇。
阿们，
阿们。
因为圣灵他创作了圣经。作者都喜欢读者读他的书信。 读他的著作，圣灵喜欢我们读他的著作，哈利路亚。当我们读他的著作的时候，我们邀请他的时候，他一定会来的，他会开启你，他会帮助你，他也喜悦你花时间在读经上。因为圣经是神的灵的气息，圣经是神气息的呼出，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讲到了风的象征的时候，风就是气，你就知道圣灵它是神的气。大家一起说，圣灵是神的气。
圣灵是神的气。
希望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第三点，风是随着意思吹，同样的圣灵也是随己意来行事，但它随己意一定是和父神圣子的意思是一致的，哈利路亚。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极其合一的。约翰福音三章八节，约翰福音三章八节，风是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里面讲到了风的比喻，随着意思吹，你并不知道风从哪里吹来的。圣经讲的从灵生的也是如此，也就说到圣灵随他的旨意来拣选人。我们得救也在乎神的拣选，我们得救也在乎自己的相信，这并不矛盾。然而这里面有一个启示，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感恩的是圣灵随着他的旨意拣选了我们，并且还赐恩赐给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林前十二章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也就讲到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来分赐恩赐，哈利路亚。圣灵有这样的权柄，圣灵有这样的权力，圣灵也有这样的主权，圣灵也有这样的意志，因为他是神。所以神不会问圣灵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圣灵也是神，他有神的主权，可以来随己意拣选人，随己意分恩赐给某人，随己意抬举谁，这都随着圣灵的旨意。所以风随着意思吹，圣灵也随旨意行事，而他的旨意也一定是和圣父圣子圣灵是合一的，是一致的。第四点，风能够净化污染的空气，使空气变得更加清新愉悦，充满生气，让人呼吸的更加舒畅。圣灵的工作也是如此，圣灵的工作同样的带来净化，净化我们属灵的空气，净化我们属灵的氛围，净化我们家庭的属灵氛围，净化我们工作环境，净化我们的教会，净化你个人的属灵生命。哈利路亚，圣灵能够带来净化，而且充满生气。当那个风吹过以后，整个环境不仅清新了，我们也觉得好像充满生气，我们变得有精神了。哈利路亚，我们变得很舒畅，圣灵净化了我们属灵的氛围，我们也会生活的很舒畅，我们的心灵肉体都得到保全，哈利路亚。所以在圣灵同在的氛围里面是非常自由的，因为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没有圣灵同在的氛围是压抑的，是不自由的，是捆绑的，是恐惧的，是没有平安的。而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到自由。圣灵能够净化我们属灵氛围，大家一起说，圣灵 能净化我们属灵的氛围，
净化我们属灵的氛围。
所以这点很重要，当你思想风的时候，风也带来同样的功效，同样的圣灵也带来这样的功效。我们的属灵氛围需要净化，你的家庭需要净化。如果你的家庭充满了吵闹，充满了哭闹，充满了争执，充满了暴力，说明你们家里没有圣灵的同在。你需要圣灵进到你的家庭里面，你需要常常使圣灵被你追求神来吸引，使圣灵的同在在你们家里面，你们家庭就会被净化，你们家庭的属灵氛围就会被净化。哈利路亚。有一个人一生之久在一个石头上，旷野的一块大石头上祷告，直到他死的时候他都没有放弃祷告。当他死了以后，凡是到那个石头那里的人都能够感受到神强烈的同在。很平常的一块石头，因为他常常伏在那个石头上祷告，几十年如一日，导致那个地方属灵的空气被净化。特别那块石头，因着他的祷告，因着圣灵的同在，他的祷告会带来圣灵的同在，因着圣灵的同在，整个石头被不仅是净化了，而是分别为圣，成为一个被恩膏的石头。凡是到过那个石头的地方，那些人都会感受到神的同在。哈利路亚。这就是圣灵能够改变属灵氛围。所以我们需要邀请圣灵来到我们的家，来到我们的工作环境，来到我们办公室，来到我们的教会，来到我们的甚至可以说人际关系里面，来净化我们的属灵氛围。氛围很重要。为什么我们每一次讲道以前需要先祷告，需要先敬拜？为什么？为什么不直接就开口就讲了呢？为什么以利沙在医治那个王之前，先要说给我找一位弹琴的来？有的人会说这是什么毛病？国家主席、首相、总统，请你给我祷告，你说先找个弹吉他的，是让我先听两首曲子，我再给你祷告，这是什么理由呢？然而以利沙这样做了，为什么？他一定有原因的。国王在等着，但是以利沙不急，因为以利沙觉得那个时候属灵的氛围不好。告诉你，属灵氛围不好的时候，神迹不会发生，祷告的功效会打极大的折扣，可能100%的你变成10%了，效率就低了。所以以利沙是懂得属灵奥秘的人，他说为我找一位奏乐弹琴的来，结果给他找了一位。他听完他弹琴，虽然没有写听他弹了多久，但我估计不会短，直到他觉得属灵氛围改变了。弹的肯定不是市场的小曲，一定是犹太人的敬拜神的希伯来歌曲。重要的是他不是只是弹给空气听的，在弹琴的时候他会介入到这个敬拜里面，因为人必须介入到这个音乐里面来敬拜。重点还不是你放一个播放器，我每天放24小时敬拜音乐，那个不够。重点的是人的敬拜，神不是要声音的敬拜，神要的是人心灵的敬拜。阿们。你可以在家里天天放24小时敬拜音乐，但那个效果并非你想象那么好。最重要的，神要你的心灵的敬拜，如果你没有介入，那就没有用，那是空洞的声音。必须因着人的敬拜，因着人心灵的诚实和敬拜，才能迎来神的同在，才能迎来神的同在。如果你只是播放敬拜音乐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人心灵的介入，那只是一个鸣的锣响的鼓，不过是一个声音罢了。然而当人的心灵介入的时候，就会吸引神的同在。所以以利沙在听那个弹琴的人弹琴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他的心是一起夫妇敬拜神的，然后带来神的同在。当他感受到神的同在的时候，属灵氛围就改变了。当属灵氛围改变的时候，他就为王祷告，王就得了医治。哈利路亚。 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看到圣灵它能净化属灵的空气，圣灵能净化属灵的氛围，圣灵迎来神的同在，带来神的同在，带来神同在的彰显。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去思想自然界的这些我们所讲的雨呀、火啊、风啊、水呀，这些你要多去思想，从里面你可以认识到圣灵。所以神造万物也是借着万物让你来认识神。所以这样说到，人若说我没有认识神，不，我人若说我不知道神，神圣经上说神的神性、神的永能和神性是借着受造之物明明可知的，叫人无可推诿。借着受造之物，借着受造之物让人可知，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没有人说我不能认识神，你要借着受造之物来揣想，我们借着受造之物来揣想圣灵的属性。我们看到圣灵也是如此，哈利路亚。因为这一切都是圣灵所造的，在他造的时候他已经赋予他的属性在其中。比如说你写的文章就有你的风格，你画的画就有你的风格，圣灵也有他的风格，他创造的物就有他的风格，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透过圣灵所创造的天地万物来认识圣灵。第七个象征油，第七个象征油，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里面出现了恩膏，而我们所讲的油呢，在圣经中往往油是指膏油，膏油也就是恩膏，在属灵意义上你可以说恩膏就是膏油。圣经中出现的油它就是指膏油的，代表圣灵的膏抹，代表主的恩膏，将受恩膏的人物分别为圣。主的恩膏在凡事上也会教训我们，我们要住在主恩膏的教训里面。圣灵所膏抹的就需要分别为圣来侍奉。第一点，你可以说油就是膏油，预表着圣灵的膏抹，将受恩膏的人物分别为圣。圣灵所膏抹的就需要分别为圣来侍奉神。比如说利未记八章十节到十二节，我们来看利未记八章十节到十二节，因为记八章十节到十二节，摩西用膏油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它成圣，又用膏油在坛上弹了七次，又抹了坛和坛的一切器皿，并洗濯盆和盆座，使它成圣，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它成圣。好，到这里。所以你看到膏油代表圣灵的膏抹，将受恩膏的人物分别为圣，将被恩膏的物也分别为圣。摩西用膏油抹了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他就成圣了。 然后又膏油抹了坛，坛也成圣了。后面又用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也成圣了。所以被膏油所膏抹的，就要分别为圣。哈利路亚。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寻求圣灵的恩膏，你要知道你在寻求什么？你在寻求什么？你在寻求分别为圣。如果你不想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请你不要寻求圣灵的恩膏，否则你会死得很惨。因为圣灵所恩膏的必须要分别为圣，你就没有资格再做别的事情了。有的人在求圣灵的恩膏，不知道在求什么。你最好先知道你在求什么，不然不要乱求，这是玩火。圣灵的恩膏或者毁灭你，或者成全你，就这么简单。是极有杀伤力的，极有能力的，因为圣灵，圣灵的恩膏极有能力。当摩西用膏油抹了这些，他凡他所抹的物也好，人也好，全部分别为圣了。从此你不能用这个洗脸盆、洗濯盆去随便当你家的洗脸盆，敢不敢这样？不敢，只能放在圣殿里使用，祭司专用。而摩西亚伦被膏油膏抹了以后，人被膏抹了以后，从此亚伦能不能出去打工？不能，亚伦只能一生侍奉神，在圣殿里，甚至他不能离开圣殿，因为他是大祭司。所以你要知道，当我们求圣灵恩膏的时候，你在求什么？你在求分别为圣。阿们。很多基督徒为什么神不应允你？因为你并不知道你在求什么。你要知道你在求什么，你要知道求的这个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要先，所以耶稣说，人若盖房子，人若打仗，得先算好工程，先算好能不能打过。主的意思是说，你先知道你在求什么，不然你能够开场，你收不了场。多少神的仆人能开场收不了场？你看见了没有？历史历代很多神的仆人倒闭了，在火湖里面，神大大使用过他们，后来倒闭了，在火湖里面，在地狱里面。为什么呢？我说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求的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求的是什么，也许神会给你，然而这个东西会毁灭你。圣灵的恩膏极有杀伤力，因为圣灵的恩膏太强大了。我们一个渺小的人想要承受这么强烈的恩膏，你要知道代价是很大的。如果你承受不了，就被摧毁了。扫罗如果不被膏抹成为以色列的王，他不会下地狱的。扫罗现在在火湖里面，在地狱里面。然而他没有这样的身量，他得了王的王位，却因此失去了他的永生，他是永死在地狱里面。这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求恩膏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你在求什么。你在求分别为圣，我再说一遍，这是神的启示。当你祈求圣灵恩膏的时候，你求的是分别为圣。阿们。你求的是分别为圣。如果你做不到分别为圣，就不要求恩膏，对你没有好处的，你无法承受这个恩膏的重量。列王记下九章三节，列王记下九章三节，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王。说完了就开门逃跑，不要迟延。这是膏耶户的。我们知道这个膏油所膏抹了，就要分别为圣，从此要开始侍奉神。膏油所膏抹的，从此就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侍奉神的生活。我们再看一下高大卫的那个经文在哪里。从此耶和华的灵就开始感动他。大家查一下，高大卫 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看一下。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因为他悲哀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然后再看十三节，十六章十三节，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胸中膏了他。下面的经文很重要：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从这日起，哪日起？大卫被膏油所膏那一天，谁感动他了？圣灵啊，就开始大大感动大卫。为什么圣灵早不感动晚不感动，要到那一天才感动他呢？为什么从那一天才开始？因为被膏油所膏抹的人开始从此过上一个新的生活。哈利路亚，和以前的生活说拜拜了，从此进入一个新生活。大卫被膏油膏了以后，从此圣灵开始感动他。哈利路亚，当你被圣灵的膏油所膏抹了以后，从此圣灵开始感动你，你就开始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大卫从此就不再是一个牧羊童了，虽然他还是在过牧羊童的生活，然而他的身份从此改变了，在灵界不再一样了。哈利路亚，你被圣灵的膏油所膏抹，也许你还在做着你以前的工作，然而你从此不再一样了，你的身份地位都改变了。哈利路亚，所以圣灵的膏油是我们人生改变的分水岭。圣灵的膏油所膏抹的代表着要分别为圣侍奉神。从此大卫逃都逃不了，他必须要做以色列的王。大卫自己不想做以色列的王，他被扫罗追杀了二十年。我想在他的二十年的逃难生涯里面，他并不想做以色列的王。然而他有的选择吗？他被膏油所膏了，就要承受这样的代价。所以我们被圣灵的膏油所膏了，不代表你马上就要怎样怎样被提升到多么大的高度，不是这样的。你需要承受这个膏油的重量。大卫承受了二十年膏油的重量，他被追杀了二十年，这就是重量，这就是代价。我们追求被圣灵膏，你要知道你要追求的是什么。也许你会经历很多别人无法承受的痛苦，以此作为代价来炼净你。大卫被追杀二十年来炼净他，这是他做王的代价，这是王的膏抹。很多人说我有君王的膏抹，我观看你的生活你就没有，你的生活太平静了，没有印证，环境上的印证才是最好的印证。你的生活跟所有人没什么区别，你不可能拥有王的恩膏。神在环境上向我们说话，历史历代被神重用的仆人，没有一个不是从许多的痛苦的环境中被救拔出来的，没有一个是不是吃很多苦的，那都是他们膏油的代价。这是我们穿插讲到一点，就是让你知道膏油预表圣灵。圣经中出现的油往往是预表膏油，就是圣灵。而被膏油所膏抹的人，那就是分别为圣的人，从此就要分别为圣来侍奉神。有一位姐妹300年前被圣灵所膏，其实她并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被圣灵所膏。然而当她被圣灵所膏了以后，可悲的是什么呢？她不愿意侍奉神，她想过普通人的生活，所以悲剧就势必临到他。我说了，膏油带有极强的能力，或者成全你，或者摧毁你。这个姐妹差一点就被摧毁了。她有五个儿子，因着她不愿意出来侍奉神，每一年死一个儿子，直到五个儿子死光。她知道她的儿子为什么死，这个姐妹也是很硬心的。直到她的儿子死光了，她说：“主啊，我要侍奉你了，我现在没有借口了。”因为她说：“我有五个孩子，我天天要当妈妈，我要照顾孩子。” 直到他五个孩子全部死掉，从此他没有借口。他说：“主，我要出来侍奉你。”他是那个世纪最有能力的医治不道家，叫什么名字我就忘记了。教会历史上有这个人，极其有圣灵的恩膏。所以我告诉你，你被圣灵恩膏了，你就要分别为圣侍奉神，你没有别的选择，你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你想有别的选择，悲剧会等着你。这是膏油的代价。他可以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如果他没有圣灵恩膏。扫罗也可以过普通人的生活，如果他没有被圣灵所膏。可悲的是，扫罗认识不到自己是被圣灵所膏，他还想要照着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来生活，那悲剧是注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属灵的事物。倘若你被圣灵恩膏了，你要知道神恩膏你是干什么，让你分别为圣侍奉他。我没有说神恩膏了你，你就辞职不干了，因为工作里也可以侍奉神，因为每个人承受的恩膏的大小也不一样，那么神所要求的对你所要求的也不一样。但是总而言之，无论你求大恩膏也好，小恩膏也好，你都知道你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我为什么这样讲，在新约耶稣说的就很清楚了，在新约马太福音25章4节到9节，25章4节到9节，你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5章4节到9节，你就知道新约把旧约解释得很清楚了。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这里面讲到了油，油是预表圣灵的。阿们。新郎起宴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声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你看聪明的怎么回答说？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这是在讲属灵的事物。聪明的为什么这样回答呢？因为首先你要知道膏油是不能买卖的，其次你要知道膏油是私人的，是你个人向着神的，别人不能替你承受膏油，别人也不能给你膏油。所以你不要指望光是啊牧师过按手祷告传递膏油，那个只能是眺望，那不叫传递膏油。膏油得自己找卖油的那里去买。阿们。膏油需要付代价。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哪里去买呀？”卖油的，卖油的是谁？就是圣灵。圣灵是膏油的源头。到圣灵那里去借吗？去白白领吗？都不是，去买。大家说买，
买
是要付代价。今天圣灵要你付代价来买，这个代价不是人民币，这个代价是许多的十字架，你需要背负的，你需要破碎的，你需要经历的，你需要经历流泪谷，这谷必成为泉源之地。哈利路亚。圣经中都在讲，当你经历过流泪谷、十字架的雕刻、熔炉的试炼以后，这谷才成为泉源之地。泉源之地就是圣灵的膏油所在。哈利路亚。没有流泪谷，没有泉源之地。所以我们不经历很多的代价，你无法得到圣灵的膏油，你所得着的只是一点点。然而聪明的说，你要去自己去到卖油的那里去买，这就是你要自己要付代价得膏油。圣经的属灵真意就在这里了。新约解释旧约说得很清楚，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寻求圣灵的膏油，我们需要自己付代价。如同大卫被圣灵所膏以后，他需要承受扫罗20年的追杀，因为他是被王的膏油所膏，那个代价就很大了。哎，你在求什么呢？有的人很轻描淡写的说：“我有王的恩膏。”你是不懂圣经，你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你要知道，我们要认识属灵的事物， 越是宝贵的恩膏所付的代价就越大。当我们求任何事物的时候，我希望家人们一定要清楚你在求什么，先提前想好，免得到时候收不了场。收不了场的结局是很可怕的，还不如不要开场。开了场收不了场，往往不会有好下场。这也是神的话语，只是换一个方式来告诉我们。第二点，我们要思想的是，油是被装在七个金灯台里，照亮神的圣所。同样的，圣灵如油，使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被打开，照亮我们属灵的世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靠着圣灵被点亮。没有重生的人，他的灵是死的，他的里面的世界是黑的。当我们重生的时候，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圣灵刹那间使我们里面的灯亮了，从此我们进入一个属灵的世界。虽然我们活在属物质的世界，然而你却同时活在属灵的世界。甚至你属灵眼睛被打开，能够洞悉属灵的事物。我讲这些话，不信主的人是听不懂的，因为他里面的灵是瞎的，是黑的，他无法明白我在讲什么。然而我们重生得救的信徒能听懂我在讲什么，因为他里面的灵被圣灵点亮，如同圣灵如油被装在七个金灯台来照亮神的圣所。圣所是被金灯台所照亮的，我们里面的圣所也是被神的灵所点亮的。如果你里面没有油，没有圣灵的同在，没有圣灵的内住，你里面的黑暗有多么大，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黑暗。在我没有信主以前，人生并不知道往哪里去，人生没有方向，无非是在等死。那是黑暗惨淡的生活，即便物质上不缺乏什么，然而心灵是黑暗痛苦的。直到圣灵来了，如油照在我们里面的圣所，我们整个世界亮了，我们认识到原来还有新天新地。哈利路亚。所以圣灵如油照亮我们里面的圣殿，点亮人的灵，带领我们进入属灵的世界。第三，油是进入到互相摩擦的物体，使其能够柔和，减轻摩擦度，减轻磨损度。同样的，圣灵的膏油是我们这个皮带被保养的更加的长久，使我们这个皮带能够被保养的更加的，甚至你可以说活得长久来侍奉神。我们的皮带你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这个魂与身子与灵，我们这个皮带特别讲到我们的身子，我们的魂。一个没有圣灵恩膏的人侍奉神，那只有两种结局，要么累死、过劳死、早死、提前死，要么就是失败的、尸位素餐的、混日子的。没有第三种结局，因为他没有膏油在其间来减轻那个磨损度。侍奉神是非常耗费体力、精力、灵力的，如果没有圣灵的膏油在其中，你这个旧皮带承受不起。我们经常讲到的时候，连续讲三天的话，整个人就被抽空了，无论是身体还是灵性，而且还是在圣灵的恩膏下所做的。我在思想，如果没有圣灵的恩膏，这三天不是要人命吗？或者忽悠一些，如果去大忽悠去忽悠人，三天倒也不是那么累。关键我们不能忽悠人，那么你就势必需要圣灵的恩膏，否则你受不了的，长此以往。所以你看到很多人他垮掉了， 很多神的仆人累垮了，因为没有膏油在其间来滋润他这个皮带。皮带需要滋润，皮带不用油滋润的话，中东地的皮带你知道没有油滋润，它会很快裂掉，很快就用不成了，需要经常用油来滋润它。我们买的皮衣也是如此，你要不用油滋润的话，一两年就报废了，开始掉皮了。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的魂与身子，你可以说都是这个皮带，需不需要圣灵的膏油来滋润呢？需不需要圣灵膏油的保养啊？极其需要，特别神的仆人。所以你看到很多神的仆人枯干了，这是真枯干了，他没有圣灵膏油的话他会枯干，这个枯干是非常可怕的。很多神的仆人刚刚侍奉有果效就死掉了，累死了，没有圣灵膏油他活不长久。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侍奉神十多年了，我知道侍奉神如果没有圣灵的恩膏，你还想侍奉出果效，那真的是要命的。往往有的人侍奉刚有果效就没命了，就是那一点果效都是用命换来的。侍奉神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圣灵的恩膏的保养，否则你身体也受不了，更别说灵魂。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他侍奉神有果效的，可是好景不长，刚有果效就没人就不在了，这是一个可悲的事情。我们需要被圣灵恩膏才能侍奉神，圣灵的恩膏也会保护你。所以亚伦他被圣灵膏了以后，就算他得罪了神，你看见没有，亚伦跟米利暗同时攻击摩西，神就没有让亚伦长大麻风，神让米利暗长了大麻风。为什么？因为亚伦身上的膏油会自动保护他，就算神要管教他也要先看他身上的膏油，因为膏油代表神的信任，只有神所信任的人才膏抹他，神会给他更多的机会。哈利路亚。亚伦犯罪可不是一次啊，你知道摩西上圣山上跟神四十天对话的时候，亚伦居然虽然不是他带领的也算是，因为若非他允许，整个以色列民族怎么能拜金牛犊呢？这个罪大不大？我问大家，死一千次也不过分，是不是？然而好像什么事都没临到他。有的人我都在想，主啊，你怎么不让亚伦好好的，怎么着也让他长长记性，让他好好的永生难忘一次。我看到圣经没有发现有什么事情来针对亚伦。后来我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里面的感动是亚伦是有大祭司的恩膏，有神的膏油在他身上会保护他，但是这膏油不是你的免死令牌，只是你会比别人更多神的恩典。哈利路亚。因为膏油就是能够保养滋润我们这个皮带。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摩西，看到亚伯拉罕，看到以撒，看到雅各，看到约瑟，看到旧约的这些先知们，他们被圣灵所膏的，圣灵的膏油都滋润他们，保养他们，使他们在世上强壮，没有看到他们生病，没有看到他们中年丧命，长寿健康平安兴盛发达，凡约瑟所触摸的地方全部兴盛发达，这都是膏油所带来的滋润。哈利路亚。膏油是极其宝贵的，极有能力，所以我们需要追求圣灵的膏油，但代价是从此你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无论你工作生活做任何事情，从此你是为着神而做，为着神而活，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代价。我还是想再提醒家人们，总而言之一句话，没有圣灵的膏油，你无法长久侍奉，也无法有功效的侍奉，你无法侍奉。 很多人的侍奉不过是一文不值的。也许世人看见你啊，他也是牧师，他也是在侍奉神，在神眼里你真的是没有做任何事情，你的侍奉神一点也没有纪念，因为并不是在圣灵的恩膏之下，不过是忽悠那些迷糊的百姓罢了。然而属灵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你的侍奉没有分量。所以圣灵的恩膏是极其重要的。然后我们再谈到第四点，油是维持生命的必须营养素。油是非常有营养的，我每天需要吃油，炒菜需要放油，有没有？没有油你也无法生存。同样的，圣灵也是维持我们生命的必须营养素，是维持我们属灵生命的营养素，是必须的。哈利路亚。第五点，油用来医治创伤，特别旧约里面，包括新约耶稣讲比喻也讲到了，特别在犹太人中间，油是用来医治创伤的。橄榄油，我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知道橄榄油，耶路撒冷橄榄油是很好的，能够抚平伤口，能够消炎，能够美容，能够使皮肤更加的好，能够滋润皮肤，能够医治创伤。那么它属灵的意义，同样的，圣灵也带来医治和释放。大家举说圣灵带来医治释放。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讲到了圣灵在哪里，哪里就得到自由，自由就是得到医治，得到释放，脱离疾病的恶，脱离魔鬼的恶，脱离所有的恶，这就是释放，这就是医治。圣灵带来医治和释放。我们再来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将那受压制得自由。圣灵在我身上，圣灵在主的身上恩膏他。你看主被圣灵所膏以后干什么呢？开始传福音，开始医治病人，开始使被掳的释放，带来医治和释放，是瞎眼得自由，是受压制得自由，是不是？是不是医治释放？用膏膏我，讲了膏膏我的意思就是圣灵的恩膏，圣灵的膏油。主领受了圣灵的膏油以后，从此他开始不再做木匠了。主做了三十年木匠，从此以后被圣灵恩膏以后，从此不再做木匠，开始医治释放，开始传道，开始全心全意的侍奉神。所以当我们领受了圣灵的恩膏的时候，我们会开始分别为圣来侍奉神，我们会有医治和释放，我们会做主所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油带来医治释放，同样的，圣灵带来医治和释放。我们看到主耶稣被圣灵所膏抹以后，领受了圣灵的膏油以后， 主耶稣的事工里面就是医病赶鬼传道行神迹，其实就是这几样，医病赶鬼传道行神迹。我们看到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到自由。所以当我们领受了圣灵的恩膏的时候，膏油的时候，我们就是带给人自由的器皿。哈利路亚。好，我们来祷告。今天所分享的有哪里触动你，我们来回应神，接着祷告，求圣灵把这信息放在我们里面，借着风，借着油，我们来认识圣灵。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圣灵来带领我们来祷告，让我们认识到圣灵你的属性，让我们看到你是那一位随己意分赐恩赐的，也谢谢你随己意来拣选了我。我虽然不配，可是你拣选了我，并且赐给我圣灵的恩赐，都是随你的意思。为着你的意思，我来感谢你，主啊，我来感谢你，哈利路亚。沙拉哈拉巴松巴卡拉巴西达拉哈拉巴西卡拉巴山德勒希拉巴沙拉希拉哈沙拉哈勒西。Sala hela ba solo ba kistan bre hela ba solo ba kistan bre hela sala husta. Mala hela sala hida solo kistan bre hela ba solo kista. Sala hida sala ba kistan la sin bre hela ba solo kista. 主啊，感谢你让我认识到圣灵就是神的气，并且神的气就在我里面，与我同住。哈利路亚，我是有圣灵的人。主啊，你若要收回你的气，我就无法生存。感谢你为了圣灵在我里面，我来感谢你。阿里路亚，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西列库拉巴山德勒黑拉，埃勒巴山德勒黑拉巴沙拉。主啊，感谢你让我看到油的奥秘。主啊，帮助我们每位家人，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寻求圣灵膏油的时候，我们在求的是什么。让我们看到我们身上的责任，肩膀上的重担，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求的是分别为圣的生活，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求的是需要付代价的。帮助我们，既然求了就愿意付上这个代价，给我们乐意的灵扶持我们。主啊，沙拉希拉巴松巴拉希拉卡拉巴辛德希拉巴沙拉巴基斯塔拉哈斯利云德沙拉巴辛德希拉曼德黑了不烧了不烤了，赐给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主啊，帮助我脱离一些的安逸，让我愿意付上代价。当我寻求膏油的时候，主啊，让我的心先是被预备好的，是一个强壮的心，是一个愿意付上代价的心，是一个刚强的心。乌拉巴巴卡斯丹的黑了不烧了不烧了巴巴西里克罗巴烧了黑了不烧吧，压了出去一些的软弱，主啊，然后的心灵强健，如同使约翰心灵强健住在旷野。主啊，让我的心灵强健，就是最大的财富。曼德里希拉巴萨卡拉巴索罗巴胡斯达，乌拉巴巴巴巴索罗巴基斯坦德里希拉巴索卡拉巴桑德里希拉。主啊，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被圣灵所膏抹的，被圣灵膏油所膏抹的，就是分别为圣的器皿。从此以后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从此以后圣灵要大大的感动这样的器皿。主啊，帮助我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被圣灵感动的生活。帮助我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帮助我照着里面恩膏的教训住在那恩膏里面，住在这恩膏的教训里面，凡是顺从着恩膏的教训。主啊，沙拉希拉巴索拉卡拉巴桑德勒希拉巴库斯达拉耶巴沙拉库斯坦巴拉沙拉基斯达， 圣灵，我感谢你点亮我里面的灯，使我里面不再黑暗。感谢你照亮我里面的圣所，成为永生神的殿，从此告别黑暗的生活，保守我，让我一生之久都活在这样的光明里面，保守我里面的灯永不熄灭。所以求你让我珍惜珍视宝贵我与圣灵的关系，主啊，求你开启我，让我看到这层关系是多么的重要，让我用生命来维护，让我不再忽视轻忽这样的美好的关系，让我来营造这样美好的与圣灵的关系。求圣灵继续来点亮我，除去我里面的怕子，除去我里面的黑暗，圣灵的大光照里面照亮我。主啊，感谢你让我看到因着圣灵膏油的滋润，因着圣灵膏油的保守，我能够活流存留到现在，还能够侍奉主。主啊，特别为着我们中间要来侍奉神的家人祷告，主啊，你要祝福我们每位这样有心侍奉你的家人能得到圣灵的膏油，也来寻求圣灵的膏油，能看到圣灵膏油的宝贵，能看到圣灵膏油的至关重要性。开启我们，主啊，开启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层次，让我们的心是如此的渴慕，愿意付上代价来寻求圣灵的膏油，也得到圣灵膏油的滋润和保护，使我们中间没有中年丧命的，使我们侍奉神越侍奉越健康，越侍奉越得力，越侍奉越强健，如同摩西，如同亚伯拉罕。因为你的旨意本不是让我们因为侍奉神而过劳死，让我们活满我们在地上的寿数，好来传扬你的作为，帮助我们认识到如何借着圣灵的膏油来保养自己。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是被滋润被保养的，不要让我们的生命像扫罗的盾牌是没有被新油抹过的，我们需要圣灵的膏油常常的来抹我们，浸润我们，浸透我们，滋润我们。主要让我们宝贵这膏油。主要当我们看到油用来医治的时候，圣灵的膏油也来医治我们，抚平我们心灵的创伤，释放我们脱离一切的恶。当圣灵能膏膏抹我们的时候，主要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能够带来医治和释放，能够效法耶稣在地上医病赶鬼，是被掳的释放，受压制的自由。求主你用这样的膏油来膏抹我们，帮助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过与圣灵相交的生活，让我们更认识圣灵，更宝贵圣灵。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赞美主，哈利路亚。